系列信息里面哈，第一篇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根基，啊，第二篇就讲到真理的定义。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啊，就是实际，也就是一些真实、实在、确实的，啊，也就是整个神经纶的这个经纶的一个内容，啊，作为神启在。神经纶里的一切作为神启神圣的启示，啊，由神的话传输并揭示，啊，这就是真理，啊，那这个为什么在讲到这一系列这的算是第一个就提到新约经纶中的领头身份呢？啊，这个蛮特别的，对不对？讲到真理信息，啊，提到这个点，啊，原因，啊，就是，啊，在那个时期之前有一些的风波，啊，那这些的风波呢，啊，大部分 起自于，啊，这个一些有才干的人，他们试图，啊，在教会中，啊，这个获取他们想要的领头地位，啊，但是他们的野心不得逞，啊啊，就造成一些的难处，啊，那这个领头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啊，是，啊，这个处处可见的，啊，领头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像一个家庭啊，没有父母啊，那这个家庭啊，啊，就会很可怜，是不是？所以一个家需要父母，父母不在需要有长兄，啊，但是啊，啊，如果啊在教会中啊，我们对于所谓领头的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试图觉得啊，在教会中领头就是一种的地位。我们想要在教会中获取比别人更高的一个地位，得到别人的称赞或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将会，啊，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这一个灾难，啊，也会在教会中，啊，造成许多的难处，啊，所以在真理信息，啊，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子和根基以及真理的定义之后，来第一件事你就来摸这个领头的身份，啊，那我讲这个话不光是为弟兄讲的，哎，我们所有的姊妹也都是适用的，啊，因为在很多侍奉上呢，很多的侍奉啊，姊妹都是领头的，啊，这个弟兄大部分的画家比较多，姊妹都是作家哈，哎，这个弟兄到处接单啊，事实上最后做了十之八九都是姊妹们。所以姊妹们若不动啊，我想今天教会生活 这个光景就会差得很多，啊啊，所以姊妹们中也会有领头的，啊，一个聚会或是一个行动里面，啊，若是没有弟兄都是姊妹，当然之间一定会有人成为领头的，没有领头就大家不晓得怎么做，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合适的照着度量，啊，在那边带领弟兄姊妹去完成神的经纶，啊，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存心动机也都是正确的，那这样的领头，啊，就是一种祝福。可是如果我们呢，啊，有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存心呢，啊，这个就会成为难处，啊，所以这个领，啊，这边就先来摸这个新约中的领头身份。特别这边说到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照着领而行，也需要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那我们看见在保罗跟约翰的书信，啊啊，他们前面都特别保罗书信，啊啊，这个提到领，那领，啊，是非常非常的频繁，啊，但是在这个提摩太，啊，这个后书提前后书提多书啊，啊，都是在教会堕落时所写的书信呢，啊，哎，却很少提到灵，而有更多次数提到真理，啊，那在约翰啊这边提到说，哎，这个约翰在他的约翰二书里面第二节哈，哎，蛮特别的哈，啊，讲到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人和他的儿女。就是我真实所爱的，这真实所爱的，事实上真实在原文就是真理，同一个字，在真理里爱，哦，真实所爱的，不单我爱，也是一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哈。哎，还有下面啊，他继续说，有弟兄来见证你们持守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就大大欢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那为什么约翰啊这么强调真理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是处于堕落的时候啊，整个是非常的黑暗啊，特别关于啊这个基督的身位，还有教会很多的这些真理啊都被啊这个撒旦啊借着各种的不良存心的人啊所破坏，甚至带进教会，造成很多的混乱。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在夜间行走呢，没有光啊，你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出事啊。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呢，我们特别需要真理。而在第二篇里面讲真理，也特别强调光啊，真理带给我们的光。我们摸着真理，摸着那个属灵的实际啊，定规就会在里面产生光啊。所以在教会黑暗堕落的时候，特别需要真理啊，特别需要真理，哎。感谢，这就是第一段前言这边啊所给我们看见的哈，这个主的话带着真理啊发出亮光啊，所以这个真理就成为我们的指引啊，所以在教会堕落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需要真理啊所带给我们的光。那你说啊，今天不一定是黑暗的时刻，那原则啊我们就必须清楚哈啊，神赐给我们是两大礼物。一个就是里面的圣灵，一个是外面的圣经，是不是啊？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真理，正确的真理啊，我们在那边运用灵啊，就很容易闯祸啊，实行很容易偏差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操练灵啊，不是只读圣经，认识真理，不操练灵，那这个就会成为道理知识啊，就会非常的死沉。啊，所以两者都需要平衡啊，两者需要平衡。但是我们要了解李立忠讲这信息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真理，而且在讲到真理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提到领头的身份。所以因为真理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啊，这个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啊，要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当然，这个话是使徒保罗对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所说的哈啊，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的艰难啊，大家都离弃使徒的教训啊，所以保罗在那边嘱咐他的年轻同工要竭力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啊。所以提摩太本身他需要啊非常竭力的进入他从使徒保罗啊使徒们所看见的真理，并且能够正直的，没有任何不带任何自己的感觉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而能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啊，这个不光是为了他能够认识真理，也是为了他能够去正确的教导真理啊。那这个所谓的正确的分解真理的话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边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啊，特别啊，这边啊有一句以赛亚书里面啊28:13讲到说，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话是命令加上命令，命令加上命令，一行又一行，一行又一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换句话说呢，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啊，啊不是像这样一整篇的啊，告诉你啊神圣三一啊，还告诉基督的身位。啊，这个告诉你那灵啊，告诉你基督的身体啊，召会圣经不是这样的启示方式。原因是啊，圣经的真理不是要给我们道理啊，圣经的真理呢啊，都是大部分是因为时代的需要而一种的启示啊，为了带出神的经纶，也是为了应付一个时代的需要啊，所以圣经的真理的启示往往是根据神在那个时代的行动需要而启示出某一部分 所以就会显示出这边一点，那边一点，那当然呢，每一点都是应付那个时代的需要。那对于寻求神的人来讲，他就会非常宝贵这些点。那对于这一个这个像犹太人以赛亚讲这个话，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背弃神他们就这个做，他们就顶撞神这个，所以这个神就借着这个伸言者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当然对他们是有益的，但是反而他们就被半跌认为你也不讲完整，这边一点，那边一点所以我们在这边说到正确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把圣经的这些点点一点一点的这些像那个拼图的这些图这些一片一片的把它完整的拼凑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那感谢主，今天这些工作已经借着倪弟兄李弟兄的指示已经给我们完整的拼凑出来所以今天这个工作大概没有留下半点给我们继续努力的机会了因为都已经非常完整的拼凑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好好的进入这些的真理并且呢深入竭力的进入去了解去认识，然后学习如何正确的来传讲这些高峰的启示，这些完整正准确的真理并且将这些真理能够教导给别人所以当我们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点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你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你就觉得怎么乱乱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完整的意向完整的启示，你就懂得为什么给他这一点，为什么给他那一点因为他需要这个那个需要那个感谢主。好，那我们进入正题，就是讲到领头的身份。那首先呢，我们需要看见在圣经里主对领头身份的一个观念领头身份的观念。那在马太福音第20章20章20节到28节里面提到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他的母亲跟主耶稣是有亲戚关系，应该是他阿姨就去说将来得果的时候，让我这个儿子就是你的这些表弟 表弟们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那当然这个十个门徒也不高兴那主当然说你们不晓得你在求什么那后面总结就是说呢那边主就说了你们中间，他说外邦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但你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中谁想要为大就要做谁的奴仆要为首的就要做奴仆为大的一个团体大的有好几个，为大就要做仆役仆役是有自由的如果呢为首第一个一独一的那一个可以，但是你要做奴仆就没有自由了是奴仆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领头者是奴仆领头者一点不是什么任何的地位什么这个领头人一点没有比别人高这个完全要粉碎我们对于领头的天然的思想观念。所以在信息里面你说李弟兄说领头的该做什么呢，应该带头去做什么，打扫做整洁扫厕所排椅子做招待那你不要说弟兄你是领头了你应该去扫厕所领头者要去扫厕所，但是你不要叫领头的人去扫厕所所以这个就是完全要打碎粉碎我们对于领头的天然观念领头者本身 要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对于领头的也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认为领头人是比别人高一等，领头的就是什么夫人，一点不是什么夫人，都是奴仆奴仆太太奴仆所以感谢主我们都要乐意做奴仆该领头的时候就好好的领头，但不是野心地位，乃是做奴仆。主说呢，主人子来不是要 服侍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哈。我们就是一心一意去服侍人，作为是不是领头，该领头就领头，该顺服跟随就顺服跟随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这是对领头官。那圣经里面独一唯一的领头者是谁呢？就是基督啊啊，要清楚啊，我们只有基督是独一领头的哈。在马太23:10说呢，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这个师尊呢，也可以翻译作领头者或领导啊，可以翻译作领导。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说那种哦是领头，你要说哎，台湾教会领头是谁啊？台湾教会领头是谁啊？哎，基督啊，基督。有人说哦，你是领头的，应该说什么？我不是领头的，我是奴仆。哎，这个就对了哈。但是不要嘴巴说，心里很高兴了啊。领头了没什么好高兴的，领头就是做奴仆服侍啊，就像主一样，不是要做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但是很重要了，你不要说我，那我不要当领头的，该你领头就好好领头。好好的服侍，带领弟兄姊妹好好服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意念啊。那这样你就会领得非常好啊，感谢主啊。那这个主耶稣为了领头者，那天主教里面的臭名就是把彼得哈当作是主耶稣唯一的领头人，但事实上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不错，在行传开头，彼得啊，他的灵性非常的刚强，他是领头的没有错。可是到了往后后面呢？啊，这个加拉太2:9那边讲到啊，这个保罗他们去耶路撒冷啊，那耶路被称为耶路撒冷的三个柱子的教会柱子的，雅各、基法跟约翰，所以这边就先提雅各，所以那个时候雅各就领头了，彼得去第二位，因为彼得在这个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这件事情上他软弱了，结果就给雅各机会，大大的哈。雅各当然这个人他很多掺杂，可是他就很强，结果他反而领头，结果领头他把旧约很多掺杂就带进来了，这个就是因为彼得软弱造成的结果。所以彼得啊，不是从头到尾都领头，所以领头等一下会说是根据于我们属灵的光景，而不是根据什么地位。扫罗若懂得说哦，神也高大卫做王呢，他说啊，那我做的不好，我下台一鞠躬，大卫请你现在来做王，我回去养老去了。那我想他跟他三个儿子也不会战死沙场啊，他会风风光光啊，这个度完他的晚年啊，是不是？但是没有办法，人在那个地位不肯放，那就很糟糕啊。做王也不是个地位，做王纯粹就是要牧养神的子民啊啊，所以感谢主。那这个我想这样讲就可以了啊，那这个我就停到这边，下面弟兄就继续帮大家来看在教会中啊，真正做领头了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正确的领头者啊。
阿妹阿妹，谢主，帮我放一下投影片，谢主。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跟旁边的说一下，我们都是奴仆，基督是独一的领头人。
阿妹，
领头人，哎妹，好，所以弟兄刚刚说到，我们如何领头呢？借着做榜样来领头。那领头的身份在后面就继续说，是根据属灵的度量。所以属灵度量最大的，他就在那时候是领头的。所以你看，在五旬节那一日，彼得同十一个人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他在那时候是领头的。那在行传15却是雅各。我们知道在加拉太2那里，彼得从天上领受了异象，他就跟外邦人一同生活，并且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当他看到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来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不按照福音的真理而行。在那时候，这个领头身份就有一个转换，从彼得转换到雅各。好，那另外一个事例呢，弟兄也提到，就是巴拿巴跟扫罗。我们看行传13:2，那边一开始是提到巴拿巴跟扫罗，巴拿巴是在先的。 但是在加拉太二章九节的时候，在行传十三章那边是他们在祷告是在安提阿，因着是巴拿巴把扫罗就是保罗带到安提阿，所以在这时候巴拿巴是领头的。但是到了加拉太二章九节，当他们要禁止的时候，这边说什么呢？就像我和巴拿巴，在这里就有一个转换。保罗在这时候度量是最大的，他就这个领先领头在这个巴拿巴前面。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转领头身份转换的事例，所以这两句话是我觉得这个部分的重点。我们一起来读：在神子民中的领头身份，
根本不应该
是职务性、永久性或组织性的。来继续。领头身份总是根据属灵的度量，神这样命定是为着除掉领头的属人观念。所以不是你一直不是做头就一直领头到底，软弱的时候神就会有这样的安排，转到另外一个这个就像这个四活物，他在这个人在福音上很有度量，大家都要跟着他往前行；另外一个人在牧养上很有度量，大家就一直跟他 往前行。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得着我们看见领头乃是根据属灵的度量。第二个，他要打破我们这个属人的观念。如果你觉得领头，弟兄姊妹，你觉得应该是几个人领头啊？一个人嘛，一个君王，一个总统。但是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旧约是一个朝代一个君王，但是到了新约，主是设立十二个门使徒，并且呢在这里呢，一个教会也不只有一个长老而已，有许多的长老一起配搭。感谢主，今天在这个香桃同工里面，主也给我们许多香桃的弟兄们，在那里就能够为着一件事，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要打破我们属人的观念。好，下一页。那关于这个实行有关领头身份的真理，在这里是李立翁自己说，他说。我与你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间，从来没有自居为领头的。我没有对教会或圣徒发号施令。当教会中的长老请求我告诉他们当如何行，我们一起读。我总是告诉他们到主面前去祷告，让他来引导他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些也是相对较年较长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会来与你有交通，我不知道大家在当人跟你来交通的时候，你是直接给他建议呢，还是说你请他去祷告，或是带着他去祷告？我在预备的时候很受提醒，其实有些弟兄也有时候会来与我有交通，那就是吃饭交通。但是我发现，当他来找我交通，我需要有很多的祷告，我需要问主说：“主啊。”这位弟兄他竟然来找我，我要先连于你，连于你这独一的领头人，好叫我能够你能够借着我来向这位弟兄说话牧养他。那我觉得几次下来我给的建议都不管用，什么管用呢？带他祷告，带他奉献比较管用。虽然他经过的我也都经过，不外乎就是工作婚姻等等的，但是弟兄姊妹带他祷告，请他去祷告。那后来为什么我会这样操练？因为我知道在我里面的主如何是活的，在他里面也绝对是活的，不会主只有在我们身上活，在他身上就不活。甚至有时候他因着接触主、碰着主，他就过了这个属灵的难关。所以弟兄姊妹建议真的我觉得不管用，带他祷告，带他有更多的奉献，这是我们今天该操练的，我该操练的，也是我该学习的。好，那继续，倪弟兄跟李立翁的见证，他说，倪弟兄从来，当有人到他那里去请示时，他从来不肯说一句话，只有当人去到他那里寻求交通时，他才肯敞开自己交通一点。来，这边我们来一起来读，
他从不自居为
领头人。照样我不认为自己是今天主恢复中职务的领头人。对，主的恢复借着从倪弟兄开始，但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两位弟兄美好的榜样。倪弟兄也把这个主的恢复扩展到全地，但是你看他们说什么呢？ 你弟兄不自居为职务的领头人，你弟兄也不自居为主恢复中职务的领头人，他们给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继续的怜悯我们，能够真是操练做榜样来领头，并且来牧养人。好，那继续。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尼弟兄你就有这样的看见呢？我摸着，因为我们乃是在身体里，在身体里只有一个头。来，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启示，
所有神的儿女乃是一个身体，肢体虽多，头却只有一个。
好，这边我来读，在主的恢复里没有组织，只有一个身肢体。不要以为手臂或肩膀是小头，身体只有一个独一的头，基督。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摸着那个笔前一章，一笔前五章三节，他说：“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在一节的注山就说什么呢？他说：“长老只能带领，不能做主。”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带领，不能做主。最好的带领就是做榜样，要来有福音节期，你如何推动帮助弟兄姊妹一同出去呢？你先走出去，你先去牧养人传福音，这是对我们所喂养的人最好的榜样。哦，所以我们可能在身体里也是一个头手臂或肩膀，但是我们都要连于这位元首基督。好，那第二另外一面呢，主今天要得着的是建造身体的领头身份。刚刚我提到那处经节，长老们不能做主辖管神的群羊，但彼得也说啊，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但这不是说年长的就可以对年幼的为所欲为做什么。后面彼得说了一句平衡的话，来，我们读这段红色的字：
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所以不仅年幼要服从年长的，众人包括年长的都要谦卑的彼此服从。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在教会中，长幼有序，但是呢，彼此是以谦卑束腰，一同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摸着今天主要得着的就是一个建造身体的领头身份。虽然我们身体需要更多的肢体一同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好，下一个，在这边是李立雍对我们学习真理的劝勉。好，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第一段话好吗？来，虽然我们在中间生命的根基已经稳固的立定，主人需要在真理的堡垒上立起真理的柱石。一旦这个柱石立起来，凡与真理相违背的东西就不能偷着溜进教会生活中来了。来，第二，请姊妹们，我们
众人尤其是青年人需要学习真理并实行真理，单单追求主、爱主、生命长大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学习真理，也许时候会到，需要我们全部为真理挺身而出。
所以单单追求主、爱主、生命长大够吗？不够，还要追求真理，甚至要厉害的追求真理，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要为真理来征战。Amen。 那在这一篇啊，弟兄姊妹会不会在读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李弟兄在讲真理、学习真理的时候，他也讲到领头的身份，把讲到基督是这个独一的领头人也摆出来，为什么这两件事要摆在一起？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那我去找的时候啊，我就找到一本书包，他说在这个弟兄姊妹可以抄一下，在基督徒和教会生活极重要的原则。这本书报的第七篇，他就说到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需要一直留意两件事。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绝不侮辱基督元首权柄。好，你可以写一下，第一，绝不侮辱基督的元首权柄。第二，要一直学习真理，保卫真理，担负真理。 哎，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真理信息第三篇李立庸所提到的两个要点呢？两个要点吗？你今天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就必须不侮辱他的元首权柄，要高举基督这元首的权柄。第二，要学习真理，保卫真理，担负真理。当我们有这两面的学习的时候，弟兄说我们就能够指导、控制并且保护我们的教会生活。我想他这边的控制不是说，就我们就被控制了，不，乃是控制保守我们在一个正确的路上、正确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这个生命跟真理两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有真理还不够，需要有。而有生命还不够，有还必须有真理，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哎，根基立好了，但是柱石呢，就要把真理继续的推广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追求真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去推广真理。哎，最近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在读，开始应该都有进入李长寿文集吧？哎，我想问一下，有进入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哎。感谢主，好，谢谢。那召会的进度是一周两篇啊，弟兄姊妹，你觉得够吗？不够哦，对，你知道一天读一篇啊，多久会读完？30年，30年可能主就已经来了。他来的时候，如果说，王腾毅，你还没读完《李长寿文集》，那，我真是就愧对主了，所以我最近开始操练，我就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他从2018年啊，到现在开始推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一遍，这是在现在读第二遍了。那他就说，他就因为他看见很多弟兄的榜样，他说到吴有成弟兄、余弟兄这些弟兄们一一的过去了，他看见他们在那里捍卫真理、保卫真理，他觉得他也需要起来成为这份真理的推广者。我觉得我也还在追啊，虽然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那个读电子版的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把它放出来。我做什么事，我骑车的时候，来从我们家到玉中路会所，我就听完一篇了，再回去又听完一篇了。我一天就可以读2篇到3篇，这个话就更新我的心思。那我就发现，让我这样进入真理的时候，我跟我姊妹。比较少会谈那些有的没的了。我对我姊妹就脾气比较好一点了，不敢说好很多，但是有好一点。对，口气说话的时候，我想到我是神人。你这样说话的口气是神人吗？主就在我里面常常这样的光照我，他的话就更新我的心思。求主弟兄姊妹加强我们，不满意只有一天两篇，至少一天一篇。我们都弟兄姊妹都有心，我们就急起直追，一天3篇10年把它读完，我们一同在真理上被构成，也成为真理的推广者。好，那第二面呢？这样的追求啊，我觉得最近在传福音，我也慢慢，因着讲到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我最近讲到那一章，这个神成为人，为要使经过过程，然后进到人里面，那张图我就觉得很兴奋。不仅讲完神要进到我们里面，我更喜乐是跟人分享人要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在生命和性情上。在我的传福音里面，我就慢慢的，我就开始操练把这句话也加进去。人就会觉得很稀奇。我就学习操练把我所享受的真理也涌流出去。一开始讲会觉得，好拗口哦，神成为人，人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但是越讲就越喜乐，越讲就越跳跃。我今天得救不仅是得救而已，我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为神人。Amen。好，最后是这一篇我稍微做一点结语哈，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在神的儿女中间啊，这里说什么呢？没有天然意义上的领头身份，从彼得、从这个雅各身上，我们看见，是没有天然意义上的领头身份，只有基督是独一的领头人。而在使徒们中间呢，也没有职务性、永久性、组织性的领头人， 要根据什么属灵的度量。那众召会呢，其实今天这一篇很重要，是要打破我们那个属人的观念。众召会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没有组织，没有阶级制度。我们众人要怎样学习真理，这是我们该有的操练，最后会带来一个终极的结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最后再把这句话一起的读一次。
我们都尊重并尊荣主耶稣基督的元首地位。
我们若看见这事，就会在今天神子民中间领头身份的事上，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在生活中尊重尊荣主耶稣的元首地位。第二，我们要学习真理，并且操练把我们所学习的真理供应给人，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那待会的时间我们会可以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在主面前啊，好好的个人导读这一处经节。来，我们一起读一次。
提后，
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Amen。好，那我先有点操练哈。Amen。主耶稣，你当竭力，主你当竭力，我当竭力，主啊竭力，当竭力，主我承认我不够竭力，我不够的殷勤，我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将自己呈现给你，呈现到你的面前，主啊给我这样的竭力。将自己呈现你前，呈现你前，使我得蒙称许，得蒙称许。主啊，我把自己再交给你，我把自己竭力的摆在你的面前，好叫我能讨你的喜悦，蒙你的称许。主，我转向你，我将我的全人转向你，我的心思情感意志转向你，得蒙称许，做无愧的工人，做无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正直的，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正直，主啊，不偏不倚的。分解你的话，真理的话，借着正直的分解，向我发出亮光。主啊，得着我，宝贝你的话，享受你的话，使我得蒙你的称许。主啊，谢谢你，这话是丰富的，要成为我们的享受和实际。Amen。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是不是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就。不用找一个角落，站起来，好好的把这句话享受享受，咀嚼咀嚼。主引导你，认罪就跟他认罪，奉献就奉献。主啊，把我们自己再奉献给你，呈现在你面前。Amen。